很高兴今晚再次见到各位，欢迎大家参与本次预言地标研经系列的讨论，同时欢迎所有场外通过互联网参与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很高兴您能成为这个划时代的圣经探险队伍当中的一员。今天晚上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很重要，主要围绕当今基督徒非常关注的焦点之一，它在所有的圣经预言当中占据着关键性的地位。我们的题目就叫做安息之功，做工和安息这两个单词原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今天是系列讲座第七讲，我们还是先用一个圣经故事开篇，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中，以色列儿女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埃及地度着为奴的生活，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仅是奴隶，还要做苦工，被残酷的奴役艰辛劳作，日子苦不堪言，天天就是做工做工做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摩西出生，后来他一度在旷野，逃离埃及后躲在旷野40年，为岳父放羊，享受着平静的时光。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在燃烧的荆棘中，上帝说，我要派你带我去拯救我的百姓，带他们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他们就可以享受我为他们预备的安息。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一种是在埃及被奴役劳苦做工，另一种是享受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摩西预表着基督带领百姓脱离奴役，步入应许之地。上帝告诉他，首先你去见法老之前，要先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先读一下出埃及记4章29节，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当然摩西先找到自己的兄长亚伦，二人一起去见众长老。聚集之后，两人宣告，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会行大神迹，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奴役。但在此之前，你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接受救赎，因为百姓在埃及太久，渐渐习惯了拜埃及的神，再加上繁重的苦工，他们完全忽略了上帝最初从伊甸园就已经赐下的安息的日子。埃及人注意到以色列民的这次高层会晤，出埃及记5章1节，经上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此时的法老已经听说了摩西和亚伦正在挑起事端，他们约见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法老的反应是，注意，这是在出埃及记5章5节，法老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安息。这句话针对什么？安息指什么？安息日。法老说，从你来了之后，竟然要让奴隶们每周休息一天，于是他要加重他们的担子，心里盘算给你们点颜色。第10节，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然后继续18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我要让你们的担子更重。人们心中渴望的是自由。既然此刻摩西预表耶稣，这里的法老预表谁？撒旦，对吗？摩西想带百姓进应许之地得安息，法老说，做工做工做工，得给我做到死才算完。当百姓开始思考要预备敬拜上帝，法老立刻竭力想打消百姓的念头，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提高百姓的工作量。每一次法老试图阻止，上帝就会降下一灾，最终埃及经历10大灾难，最后的一灾就是诞生逾越节的第10灾，投生之死。百姓步入应许之地的行程之前，必须先做什么？杀一只羊羔献祭。那么去应许之地的第一步是什么？羔羊。注意，上帝并没有马上对以色列儿女说这是10条诫命，而是让百姓预备一只羔羊。 旅程的起点是高阳，高阳之后百姓才走到西奈山。上帝说，如果你爱我，这是我的律法，但上帝首先备了羔羊之血和救恩，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人不是为了得救而去守律法，守律法是因为我们得着了救恩，因此一定是先有羔羊，然后是埃及的第十大灾，所有的头绳都死了。现在法老说快走吧，上帝又给百姓分开海水，让他们安然越过红海。当众百姓行进到旷野，遇到了艰难的困境，过了红海，临近西奈山时，预备的干粮所剩无几，众人便开始抱怨。上帝说，我还要再行神迹，我要让你们看到粮食按你们所需从天而降。这粮食叫什么？玛拿。我每周要降六天玛拿，你们每天清晨去捡，第六天捡双份，第七天就捡不到了。为什么？因为是安息日，从伊甸园就定下的制度。主说第六天也就是星期五要收取双份，第七天就……摩西说，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很有意思的神迹，持续了四十年，四十年来玛拿每周六天从天而降，但第七天除外。有些人说，守安息日的诫命是从西奈山开始，只针对犹太人。注意，出埃及记十六章，上帝告诉百姓，每周只能降六天玛拿，那时他们还没到西奈山。安息日从创世之初就有，一个星期有几天？我知道大家都能答对。上帝用了几天的时间创造世界？六天。他用六天完成创造，但为什么一周有七天？他特别留出一天，什么都没有创造。这一天只是为了休息和敬拜。现在，请一定认真听我解释。今晚我们要研究安息日的主题，我要让大家看到他在预言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首先，请记住，到末时代，兽和兽像会强迫所有的人在右手或额上接受兽印，如果不肯会怎样？不肯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有不肯拜兽像的人。在末时，敬拜的问题重不重要？世上的第一起谋杀案中，该隐和亚伯，该隐声称敬拜上帝，亚伯也声称敬拜上帝，他们都建了祭坛，亚伯按照上帝吩咐的方式敬拜，该隐说，我要按自己的方式来，上帝说，我不接受你的献祭，我只接受亚伯的祭物。该隐气疯了，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敬拜引发的逼迫和杀害。从起初直到末了，撒旦如何试探耶稣，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不清楚安息日敬拜的问题，就不用管它和末世预言的联系吗？朋友们，别自欺欺人，他们全都融在一起，从头至尾贯穿圣经，这是必须理解的重要内容。上帝就是爱，都同意吗？不花时间能否赢得爱？如果不拿出宝贵的时间相处，人与人的感情或关系会怎样？比如有些好朋友很多年没联系，在聚会时却发现相处的时间太短，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了。婚姻关系如此，家庭关系如此，朋友之间也如此。要维持爱的联系，必须拿出时间相互了解。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如此，纵向的人与上帝之间也是如此。如果想和上帝紧密相连，必须学会与主同行，不仅只是每天不时的祷告，还需要宝贵的黄金时光和上帝相约，一起发呆和高品质的沟通有没有区别？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和他留下一天的黄金时光？全都是因为爱。上帝在一周当中单独预留出一整天，营养维护我们和他的关系。撒旦若想破坏我们和上帝之间爱的联系，会不会攻击主和他的百姓相处的时间，让百姓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留给上帝？以上是今天的引言，马上进入正式的课程。我希望很谨慎的分享，因为今天的内容，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时曾经大吃一惊。震惊的原因是，既让我有很强的约束感， 又觉得自己早就应该知道。好吧，现在开始看看第一个问题，上帝设定安息日应当安息，是否仅仅针对以色列或犹太人，听说过吗？安息日是给犹太人定的，看看圣经，创世之初就有了安息日，马可福音2章27节，经上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话是谁说的？耶稣。耶稣这里所用的表述是人，绝不仅仅指犹太人。人代表全人类，包括所有的种族，人类统称。耶稣说，安息日是为全人类设立的，他没说给犹太人定的，没说给摩西定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休假？是不是每个敬拜上帝的人都需要黄金时光与主相聚？当然。还有一个证据，在以赛亚书56章，刚才是新约的证据，现在是旧约。以赛亚书56章6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注意是爱，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包括外邦人，不仅是犹太人。主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继续往下讲之前，必须指出非常重要的这一点，请一定注意。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我们能否得救是根据旧的约还是根据新的约？都有谁相信是新的约？我相信是新的约。谁以为是旧的约？我确信是新的约。还是再来确认一下新的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上帝说要立新的约，和谁？无论新约圣经还是旧约圣经，注意，新的约第一次出现是在旧约时代，耶利米书31章31节，新约圣经中也反复出现过几次。整本圣经从没说上帝与外邦人另立新约，但是很显然，属基督的外邦人已经被接入以色列家中。经上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因此是每个人，安息日是为所有人预备的。第二题，上帝何时设立的安息日？在西奈山上吗？出埃及记中还是在创世纪？请打开创世纪2章1节、3节，经上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上帝安排这一天，并且特别的赐福，因为他希望保持和我们之间的爱的联系。再告诉大家一个理由，为什么说安息日在预言中很重要。如果您看过但以理6章，上一讲我们刚刚学习过，大流士王颁布了法令，政府令要求所有人在30天内都只能拜王，否则要被扔进狮子坑，对吗？但以理必须做出抉择，我要不要守上帝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放弃生命。这可是真正的考验，不仅仅是被炒鱿鱼，违反者就是死罪，当然也等于丢了工作。呵呵，但以理决定把敬拜上帝放在第一位，对吗？但以理书3章，以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一段。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政府颁布法令，所有人都要俯伏敬拜大金像，违令者死。3个希伯来人，熟知十诫中有一条，不可雕刻偶像，跪拜偶像。他们必须做出抉择，巴比伦王是上司，违背王命会丢工作还有性命。但他们说必须遵守诫命，上帝才是第一位的。耶稣说要先求上帝的国。3人被扔进燃烧的火炉，却得蒙拯救。但以理在狮子坑得蒙拯救，还有以斯帖记。莫迪改不肯弯腰拜哈曼，哈曼施毒计要屠杀犹太全族，他恶狠狠地说，如果你不拜我，我不仅要杀掉你莫迪改，还要杀掉你所有族人。但莫迪改绝不妥协，如果撒旦不能直接折磨你，便会折磨你所深爱的人，逼迫你的同族甚至家人。危急关头，哈曼准备屠杀上帝的百姓之前，案件逆转，他自己丧命，百姓得救。 就在耶稣再临前夕，兽的权柄会逼迫全世界违背圣经教导去拜兽。我们必须了解圣经的教训，因为总有一天每个人都要面临如何敬拜上帝的考验。得知道圣经的解释，古早回归圣经的伟大运动正在进行中。好吧，第三题，非常实际的问题，一周中的第几天是安息日？圣经中的安息日。说出答案之前，我还是要先声明一下，我相信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可爱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够清楚吗？我可以马上列举许多电视上见过的宗教领袖，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我，我们彼此尊重，虽然对某些事有不同的看法，将来天国会有很多人曾经在错误的日子去教会敬拜，但真理仍然是真理。也有人娶了很多妻子，仍然到了天国，大家都知道吗？大卫王会不会去天国？他有大约十个妻子。所罗门有多少妻子？超过十个就没什么区别，可他有几百个，对吗？他会不会去天国？那是不是说我可以再娶个妻子？不，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人曾经对他说，没有任何经文规定人不能多娶几个妻子。本杰明·富兰克林回答，当然有，经上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好，总之言归正传，刚才只是提前说清楚，现在分享这些并非指责其他教会，也许还没有正确理解安息日真理的教友就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他们是基督徒，但我还是必须准确地阐述圣经，因为这是末世代的考验。还是读经吧，创世纪二章二节三节，到第七日，哦，竟然还没读过这节，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这是创世纪二章。圣经中早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定了安息日。上帝有没有说过安息日是给犹太人设立的？设立安息日制度时，世界上有几个人？两个，叫什么名字？亚当和夏娃。经上说安息日是给人设立的。伊甸园中上帝还为亚当造了什么？女人。经文说那人独居不好。问题来了，我们还需要女人吗？我们还需要安息的日子吗？安息日和配偶都重要。注意经上提到第七日时的原文表述，不是在某个第七日，而是在那个第七日，而这有没有区别？某个和那个，如果我对着观众席说，请把那支钢笔给我，大家彼此对视想，谁拿着那支钢笔，对吗？那支笔很特殊。但我说给我支钢笔，估计一半人会站起来递给我，哪支不重要，钢笔就行。因此上帝没有说某个第七日，他说记住那个安息日，那是定冠词，非常的明确。还有圣经中这里也是第一次连续重复同一个数字三遍，在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七第七第七，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有一个与七冲突的数字，知道是什么数字吗？六六六，很值得关注。第四题，上帝如何申明圣安息日的重要性？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上帝把它列入十条诫命之一。经上说当纪念，上帝为什么要以当纪念开头？他知道我们会忘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注意，上帝并没有说我要你使他成圣，或你选一天使他成圣，他说我已经定了日子，我使他成圣，定为圣日，并赐福给这日，我希望你能享受到我赐给这日子的种种福气。主没有说每个人随便选哪天都行，或者我们随便定一天一起敬拜就行。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七日安息日是圣会，圣会是什么意思？召集或聚会。 百姓聚到一起敬拜上帝，主特别赐福给这个日子，因此非常重要。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刀个牧师，你抓着一粒芝麻不放手，在哪天聚会没什么，多大点事儿啊？或者说诫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都有谁以前听过这类的议论？第一次读到安息日真理，我想，不可能吧，不可能所有人都错了，不可能大多数人都在错误的日子聚会。然后我想起耶稣在世上时也是大多数人，他们并不接纳他。摩西曾教训百姓不可随众行恶。我想还是去请教一些牧长吧。我是婴儿基督徒，刚学到这些时和别人一样星期天聚会，虽然我母亲就是犹太人。我想我还没读完圣经，它这么厚，肯定有哪节经文上帝改了安息日，我还没看到而已。于是我去请教牧师，既然安息日是星期六，为什么我们要在星期日聚会？一位牧师回答，因为耶稣在一周的第一天复活，所以星期日成了新安息日。我再问哪节经文说的？并没有确切的经文，但这个传统已经持续很久。这个解释不足以信服。再请教另一位牧师，我们为什么在周日聚会，而且也不守星期日为圣日？事实上，很多人来教会一个半小时，然后去电影院、逛街、购物、打理草坪，对吗？不守第七日为圣安息日的教友当中，也很少有人守周日为圣。记得有位牧师说，刀个牧师，我们不需要守，他作为律法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问，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守十条诫命？有一天我正在讲安息日，一位牧师闯进来打断我，刀个牧师，你讲律法是要把人捆绑在律法以下。我问，我们现在还应不应该守十条诫命？他说不。听众中也有他的教友，他们盯着他。大家都知道不能杀人，不能说谎，不能偷窃，其他那几条都没问题。他改口道，该守，那就应该守全十条，第四条在正中间。他补充，该守九条。我问，弟兄，您是说十诫当中唯一的一条以当纪念开头的诫命是我们唯一应该忘记的？是不是不太合情理？我遇到过另一位牧师，特别有创意。他说，在约书亚时代，他祷告日头就停住，从此星期六就变成星期天了。我说，不错，可接下来的一千年，百姓为什么还是守第七日呢？无论如何，解释不通。这些解答反倒帮我更坚信真理。十个牧师，十二种答案，可谓五花八门。我想肯定有问题，根本没有合理的圣经依据，但上帝格外关注并赐福这一天。经上特别强调了三样，上帝在第七日休息，上帝赐福给第七日，上帝把第七日定为圣日。他是上帝，他应该是真正的立法者，他命令我们做任何事，是不是都为了我们得着益处？这是赐福，他并非让安息日成为重担。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的教导，基督徒一定要留意耶稣的话。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主不仅希望我们听到，更希望我们去行，并且去教导别人，这样的人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第五题，上帝说安息日分别为哪两样事物的证据？我相信这两个答案绝对是安息日问题的核心。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十七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耶和华造天地，他是创造主。现代人有没有在接受上帝创造论上出现偏差？ 主要有两种创造论，一种说法是一切生命都源于偶然的进化，或者承认有位智慧的创造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倘若人类一直遵循上帝设计的安息日制度，就不会冒出奇怪的想法，以为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变而来，自杀率应该会比现在低很多，因为很多年轻人自杀就是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反正自己不过是意外事件的产物，演变而成的高级动物。每一个安息日，我们都当铭记上帝神圣的创造，他是造物主。安息日还是另一个证据，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上帝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注意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知道成圣是什么意思吗？使某件事物成为圣洁。只有犹太人才能借基督的大能成为圣洁，还是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圣洁？只有犹太人应该纪念上帝是创造之主，他可以造新的心吗？还是人人都希望得到他新造的心成为圣洁？每个安息日当纪念他是创造主，又有赋予圣洁的权柄，因为这才是最初设定安息日的真正意义。第六题，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耶稣守哪一天为圣日？请打开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这是在新约圣经。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什么叫平常的规矩？一次性行动还是习惯性模式？是一种习惯，平时总会遵循的模式，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也就是教会，念圣经，这是他一生的习惯和规矩。不仅是耶稣给我们留下安息日聚会的榜样，他的使徒也有这样的规矩。第七题，保罗在安息日这天素常的规矩是什么？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之一，大概一半的新约出于保罗之手。他的规矩是什么？使徒行传十七章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再往后读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四节，经上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人说，保罗去会堂是因为他只是要去找犹太人，但是保罗自己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其实保罗成为保罗之前还有个名字，记得是什么吗？扫罗。他悔改归主之前名字叫扫罗，那时的他一度非常热衷于四处逼迫抓捕基督徒，对吗？谁知道他去哪些地方抓人？他去会堂残害教会，捆绑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同一天在犹太会堂聚会？早期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守安息日的，圣经描述的非常清楚，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欢迎大家查考历史。第八题，耶稣的众门徒是否也在安息日和外邦人分享真理？不仅是耶稣，保罗，早期基督徒都守安息日。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二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外邦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还是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经上说，保罗出了城，到教会之外，在安息日他拜访了一个妇女聚会祷告的地方。新约时代都是安息日聚会。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日子仍然很重要。假设大多数观众都住在美国，假设开车的法定限速为五十到七十迈，新墨西哥限速多少？七十还是七十五？有七十五？听起来不错。好吧，如果我现在通知你，法律规定已经变了。现在的新交规是最高时速可以开到每小时九十五迈。都有谁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不仅如此，不仅是法定新时速变更为每小时九十五迈，您昨晚睡觉时，我们曾经投票表决，可能你们还没听说，我们已经投票通过，美国公路全都改为左侧行驶，就像澳大利亚和英国那样，从右侧行驶改为左侧，都有谁相信我？太荒谬了，对吗？ 社会是一个整体，凡是重要的法律会影响很多人的法律，如果需要变更，必须经过非常仔细的审查并公告，都同意吗？大家觉得十条诫命对于犹太民族而言有多重要？基督徒接受耶稣之后，其中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曾激烈的讨论割礼，激烈的讨论节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对于守安息日这一重要事件，他们从来就没有讨论过。每次人们就守安息日和耶稣辩论，从不是针对是否该守，只是如何去遵守。耶稣说在安息日应当行善，不能行恶，他医治病患，对吗？他从没说不能再守安息日了。耶稣平常都会在安息日去会堂，圣经清清楚楚，仔细想想，当上帝颁布律法时，有没有广而宣告？他召聚全族百姓，亲自在西奈山上开口，用自己的声音向会众庄严宣告十条诫命，还确认都听清了吗？百姓喊听见了，你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又写下来，摩西发怒摔了法板，上帝说，上一次石板是我预备的，这次你准备，我再把十诫写下来。摩西凿好石板，上帝又写了一遍。为什么？纵使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总不能废去。他写到石头上，倘若上帝真想改变十条诫命中的一条，那肯定会成为贯穿新约时代最热门的话题。所有人都会激动地谈论这一标志性事件，肯定会有明确公告，每一位使徒都会传讲。可没人提，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安息日真理，正如早期教会的先贤对此不言自明。所有早期的基督徒都不言而喻地守安息日为圣。上帝为什么要改？难道第七日有问题吗？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敬拜和休息吗？可今天的基督教教会大部分已经忘了这条真理，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发现真理，因为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很明确。第九题，耶稣是否希望在自己为世人的罪牺牲之后，众人仍要守安息日？听听预言的解释。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谈到自己的再临，他说，末了的时候会有大艰难，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不是说赶飞机，主说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是指逃命的时候。前面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末时大艰难临到的时候，上帝的百姓还会不得不逃命。你们当祈求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为什么耶稣这样说？显然主希望他的百姓即使到末时仍然知道当守安息日，即使他们曾经一度忘却了这一真理，但在主再临之前，圣经真理将得到复兴。再解释一下，得用两只手，这是重点。我一把那个放下就是重点。全世界此刻正在经历一场大摇筛，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摇筛。耶稣再临时，每个人都要被盖上这个印或者那个。大家都知道启示录，我们总在谈兽的印记，却忘了上帝的印。启示录七章，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每个人或者盖兽的印，或盖上帝的印。可以读一读以西结书九章，也是预言。此刻羊圈内外都有上帝良善的百姓，他们都陷在困惑之中。当今的基督教界就像沉浸在巴比伦式的困惑里面。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一定听仔细。耶稣第一次来时说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撒旦也听到了，他想，如果基督徒彼此相爱，团结一心，就能被认出来，我得分裂他们。全球范围再没有其他宗教比基督教拥有更多的教派和分支。耶稣在临之前，既然每个人或被盖上兽印或上帝的印，现在应该怎么办？全世界将会有一场大摇筛，一群人会说，主啊，我需要奋兴，需要完全将自己交托给你，我不跟从世界，只跟从圣经。另一群人只跟随自己的便利，实则跟从兽。每个人都将在摇筛之中归入二者之一。分为两群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甘愿跟从圣经的教训？想想五旬节，彼得在传道时引发一场大奋兴，当然有时奋兴也会招致某些逼迫，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很快会有一场大复兴，耶稣再临前，上帝的百姓将会同心同意回归圣经真理。刚刚分享的这些真理并不是我独树一帜，全世界全都在讲。我听到过浸信会、五旬节派、卫理公会的基督徒，各个教派都有人在讲安息日。在加州，我们的办公室对面有一个容纳几千人的大教堂，他们学到安息日真理后已经开始每周聚会两天。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福音派教会，听到这些真相后也开始在周六和周日两天聚会。朋友们，一定要回归圣经，不仅是去教会，还要了解如何守这日为圣，安息的意义。还有好多内容赶紧往下讲，必须得把内容讲完。以后还有人要看录像，可以打开启示录14章新约圣经，谈到这些信息将要传遍世界。经上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这是耶稣再临前夕的三天使信息。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注意，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有没有发现启示录14章的表述似曾相识，非常熟悉？这正是从安息日诫命中节选的片段，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还提到应当敬拜。耶稣在临前三天使的信息将会传遍世界，将上帝的百姓再次凝聚到一起。启示录14章下一幕，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耶稣在临。对于今天的我们，三天使的声音不绝于耳，信息正在传播，百姓正在回归圣经真理。第十题，圣经有没有教导上帝的百姓在末时仍然会守第七日安息日为圣？看看启示录怎样回答。这是另一卷预言书，谈到龙。以前学习过这节经文，谁是龙？撒旦。龙向妇人发怒，这是雅各王版圣经古英语，指怒的发狂向妇人。龙向哪位妇人发怒？教会。这是谁的教会？惹撒旦狂怒的妇人是上帝的教会，对吗？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儿女的特征是什么？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和拥有耶稣的见证的。那么守上帝诫命是指守其中几条吗？所有人都是。大家明天会听到我的个人见证，我进过几次监狱，每个犯人都在某些时候守住过某几条诫命。那是上帝的要求吗？至少睡觉时能守。经上说，任何人只要在哪怕最小的一条诫命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新约的雅各书。他就无法在审判时为自己辩解说，我每年按时交税，我没有超速，我只是犯了一条谋杀罪，但我守了 90% 的法律。法官不会采纳这种辩词。启示录14章另一节相似的经文，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这和同一章中拜兽与兽像之人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但以理时代。启示录22章圣经中的最后一章，有福是好还是不好？蒙福。那些遵行上帝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谁说耶稣不重视十条诫命？绝不是。可教会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以当纪念开头的诫命。撒旦让人的心思被各种挂虑占满，忘记与上帝的约会。耶稣说，在他回来之前，你们要谨慎，恐怕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结果最终人把生命的保障都寄托于社会，却没时间侍奉上帝。此刻就要马上寻求他的国。第11题，将来在天国所有得救的百姓仍会守安息日吗？以赛亚书66章22节23节，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这里谈到了天，而且是新天。新天是指围绕地球的大气层全都是新的。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每逢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注意，没有说凡犹太人，而是指所有人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凡有血气的所有人，只要回想一下，朋友们，伊甸园中上帝为亚当和夏娃设定了安息日，对吗？跟得上吗？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上帝的百姓被呼召离开埃及时遵守安息日，耶稣和众门徒遵守安息日，将来去天国的百姓也守安息日。为什么在主再临之前的最后一代人突然就不用守安息日了？我相信在座有人大到正快速盘算，冒出一堆的问号，请大家干脆我提前猜猜你们的问题吧。糟糕，牧师，格罗西书二章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我的圣经刚好翻到这一页，格罗西书二章先看13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叫你们活过来。主题是割礼，疑问律法中的割礼。上帝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的字句十诫，不像疑文律法被写在纸上，而是被上帝亲手刻在石板上。疑文律法由摩西写在纸上，又涂抹了在规条上所写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摩西写下疑文律法后，把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但那并不是十条诫命。涂抹了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隔过一节看第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有人说，瞧，不可让人论断安息日。请公正的研读上下文，圣经中有两种安息日，一是十诫当中的安息日诫命，另一种是疑问律法中每年的安息天节期。诫命安息日一周一次，疑问安息日被写在纸上，安息日诫命被刻在石板，关乎着每一个人的敬拜。疑问安息日源于出埃及之后，止于十字架，它是后世的影，帮人认出耶稣。因此有人指着这节经文说，看，不能让人因为安息日论断我们不用再守安息日，这是对圣经的曲解，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肯定有人会提这节经文，还有人会拿出另一处经文，罗马书14章，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一章根本没出现过安息日的字眼，保罗是在谈是否应该守每年的节期。保罗说，要想守这个节，是为主守它。有人会来问我，基督徒是否需要庆祝或守圣诞节？我说不需要，没有这规定。但你要真想庆祝，是为纪念耶稣，不是圣诞老人。不想庆祝也不用勉强，也没经文规定不能纪念圣诞节。25号应该并不是耶稣的生日，但和别人一起纪念主也没什么不好。常有人问这类问题，因此会听到很多争议，但是希望大家有问题马上提出来，我们很乐意答疑解惑。好吧，回到今天的主题。第12题，我们能否确定当今一周的第7天星期六和当年耶稣守为圣日的是同一个安息日？如何知道？历史上时间变更，历法变更。首先，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哪天复活吗？星期天，也就是复活节，没人质疑。看看圣经，经上有答案。路加福音23章54节，直到24章1节，经上说，那日星期五下午是预备日，耶稣被钉十字架，安息日也快到了，足够清楚了。犹太人不想让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记得吗？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注意路加的文字，他可是外邦人，路加没有说遵犹太人的律法，按照他的口吻，这是不言自明的公认的真理，安息日安息。仔细想想，朋友们，耶稣和门徒一起相处3年半的时间，他们从主的言传身教中很可能学到很多关于安息日的真理。耶稣死后，他们没能在日落之前香膏主的尸体，但他们不敢得罪主，于是商量，耶稣肯定不希望我们干犯安息日，他们 先停工，星期日一早再回来继续。你们觉得门徒们是否重视安息日，甚至表达爱主的功都不敢做？后面说到，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回到坟墓前赞美上帝，他复活了。有没有想过，耶稣甚至在坟墓中守了安息日？星期五下午，太阳落山之前，他伸展双臂，为我们的罪牺牲，他说成了，他完成了救人之功，在坟墓中静守安息日的光阴。安息日后，他复活，开始在天国履行大祭司的职分。主甚至在坟墓中守安息。如何确定那是星期几？很简单，加法就行，非常清楚。先是预备日，或叫安息预备日，星期五。有人把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称为耶稣受难日，对吗？星期五之后是什么？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当天。再下一天，星期日，一周的第一天。查一下字典，查查安息日定义是什么。星期六，一周的第七天，或者查一下星期六定义，当然是一周的第七天，绝大多数普通日历。有时为了工作考虑，可能定制特殊日历，但大多数日历，星期日是第一天，星期六是第七天，都是这样的模式。这间教会有个西班牙文小组，星期六在西班牙文中怎么读？萨巴多。很多年前，我和凯伦去过俄罗斯，得有20年了。俄语星期六是 Sabata。世界上的100多种语言中，单词星期六和安息日 Sabbath 非常相像。即使在很多不了解安息日的国家，也像安息日 Sabbath。有人可能想，道格牧师，那是因为日历已经改了，可能早没人记得准确的次序，只要间隔7天就行。不，朋友们，抱歉，安息日从没变过，第七日从没变过。你可以查考，曾有人专门写信给美国海军气象天文台问这个问题，立法的变更有没有影响过一周7天的循环？天文台就此契机进行了调研，研究纪元或立法的变更，但最终没有找到一丁点证据，证明立法变更对一周7天的循环产生过任何影响，次序从没变过。隋唐教材的最后一页有一些小说明，一张很简单的日历图片。历史上曾经从罗马儒略历变更为格列高里历，那是儒略历1582年10月4日星期四，需要变更历法，调整日期差异。今天我们用闰年协调变化，儒略历总是协调不好，隔几年耕作周期就乱套了，于是决定改为格列高里日历，现在通行的公历，但要调整日期。于是1582年10月4日星期四，接下来仍是星期五，星期的顺序没有变，但是从4号跳到15号。格列高里历15号，但并没有影响7日的周期。有人以为既然日历改变了，日历上的星期肯定也改了，但星期几的顺序从没变过，星期和日期是两种独立的循环体系。知道我刚刚又想到什么伟大的证据了吗？有人可能想，也许某个犹太家庭在某个地方，比如被困在孤岛，一度与外界失联，再也分不清楚哪天才是真正的第七天。传统的犹太人永远不会忘记星期几，而且你如何证明整个犹太民族都忘了星期的顺序？从亚当时代直到今天，这次序从未改变。1、2、3、4、5、6、7，每周7天，第7天是被赐福的。第13题，上帝是否会允许有人改变他的圣日？有没有人可以说，我要定某一天为圣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权柄？箴言30章5节6节，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但以理书7章25节提到，兽的权柄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还记得这节经文吗？这一章非常清楚，谈论的是兽的权柄。十诫当中哪一条不仅是律法，也是日期或节期？只有一条，它是十诫当中最长的那一条，它在律法的正中间，它是唯一以当纪念开头的诫命。希伯来书4章9节，这样看来，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 为上帝的百姓保留下来的安息，这个安息在希腊文是 Sabbatismos， 意思是遵守安息日。第十四题，安息日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利未记23章32节，从这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从太阳落山开始，罗马人的习惯以午夜为界点，即使那时还没有表，但安息日从日落开始，大家都知道。还有一节新约圣经的例子，马可福音1章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害病的、被鬼附的人来求耶稣医治。第十五题，启示录1章10节提到的主日是指哪一天？人们说那一天是安息日，可是经上原文是当主日，主日是哪天？请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经上说，但第七日是向主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还有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上帝说安息日是他的圣日。接着还有马可福音2章，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当约翰写下启示录的意象，他说当主日我在圣灵里。有些牧师只是随意解经说那是星期日，约翰在星期日敬拜上帝，没有任何经文或历史典籍说是星期天。但圣经说主日是安息日，约翰被囚禁在拔摩岛，每天都要去矿上做工，他每周只有周六休息。上帝在那天让他见异象。第十六题，上帝应许赐给遵守安息日诫命的人怎样的祝福？上帝希望给你赐福，因此这一刻非常重要，朋友们。耶稣说，马太福音11章第28节，主给我们的大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日全都指向耶稣，都是关于如何到他这里得安息。天国是应许的安息之地。出埃及记33章14节，上帝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有上帝同在便有安宁和安息。可能你已经失去了平安和安息。希伯来书4章11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整本圣经自始至终都能看到撒旦在竭其所能让我们一直沦陷于无休止的工作、担忧、压力、挂虑，忘记思考在耶稣里安息的真正意义。上帝律法的正中间，他说，我要给你们留出一个日子培养我们的感情，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之后，上帝说还没有结束，我要再留一天黄金时光和人相处，因为我爱他们，我要与你同行，共同交流，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该更爱谁？被造之物还是造物之主？主希望和你更亲密，但我们被世俗缠累，忙得忘了和上帝团聚的时间，赚了全世界却赔了性命，有什么益处？没有上帝就一无所有，只要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只要得着耶稣你就得着了全世界。基督怎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结束之前我们要一起祷告，现在先请约翰弟兄上台，他会唱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赞美诗，一起祈求上帝的赐福。我现在还没看到约翰，哦，他来了，这就是空降部队吧。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Amen.
你们的心灵如何，朋友们？你的生活是否充满压力、忧虑？你是否满心渴望得到他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是否觉得疲惫，如此渴望释放和安息？只要你来救耶稣，他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希望你把各样牵挂交托给他，因为他牵挂着你。今晚主将你带到这里，或引你在屏幕前收看，他希望你得到这份赐福，就是安宁和安息。这是安息日全部的意义所在。或许圣灵正在对你开口，你只管回答，主啊，我渴望这份平安，我需要这份安息。如果你愿意马上做出决定，将自己的心交托给主，说主啊，请赐给我安宁与安息，请大家起立和我一起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因着你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如此感恩你会重新塑造我们。在每一个安息日，我们来纪念你创造了世界和宇宙，你既可以赐给我们新的心，也可以使我们在这美好的圣日得成圣洁，帮助我们得着安息日中蒙应许的各样福气，拥有平安与安息。愿我们众人都能离开法老，转身跟随耶稣走向应许之地。愿你与场内场外每一位观众同在，也祈求我们能体验到崭新的生命。愿大家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不管人们为何而挣扎，请赐给他们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